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呼噜，
我是朽木。今天我们来聊一秒钟。
嗯，
我和呼噜是上周末去看的，算是发酵了一周，我们这周来聊一下。
对的，我在想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应该就是今年的倒数第二期节目了，不知不觉突然之间就到十二月份了。
想想今年这个年景，我们这个节目更新的也是够惨淡的。
其实我们的确是这样，2018年我们跟了40期嘛，2019年我们好像跟了20期，然后今年我们20期也没有跟到，差不多就是一个月一期，
我们越来越懒了，有一点这种感觉。
然后今年呢也是特殊情况，对吧？这个月稍微电影可以多一点，我们上一周去看了一秒钟，然后这一周我们前两天去看了《疯狂原始人2》，下周我们应该就可以去看《神奇女侠1984》。
嗯，
对吧？之后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片子，算是到圣诞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这种高潮的那种感觉。
希望能勉勉强强凑够我们到时候那个年末聊这个盘点十佳的这么一个资本。
盘点我们应该是到明年年初做嘛，每一年我其实都会罗列大概70多部电影，然后再选择。今年我觉得可能总共的电影加起来都不够我们十佳的感觉，
所以说肯定要从院线片拉到非院线片的环节去看了。
非院线片其实真的也很少。
好的，那么我们要不就进入主题，先聊聊一秒钟吧。
嗯，
这部片子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个之前因为屡次的技术原因，既不能去参加柏林电影节，然后金鸡奖的开幕影片也被拉了下来的事情，所以说关注度还是蛮高的。
他退出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其实去年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去年不是因为临时撤档好几部电影嘛，除了一秒钟、800啊、少年的你啊，不是当时大家都嘲笑说什么技术原因啊之类的。而且令我觉得很吃惊的是，以往来说就是很多电影在国内没有办法公映，但是当他拿到龙标之后去参加国外的电影节，比如说三大等等，是完全 OK 的，也是完全不用进行删减的。但是到了一秒钟，他居然拿到了龙标之后在柏林都不让上。
对，这个也可能是刷新了我们对于现在这个电影监管的一个新的认知。
是的，
就是因为网上也有帖子嘛，就在说实际上就是我记得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对联，就说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然后现在说的又刷新了我们一个新的认知，就是先说行再不行怎么样都行，反正你最终你就是不服不行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确实也是这个之前确实是不太出现这种情况了，对于出去就是三大影展去参展的电影还会有这种因为技术原因而受到限制的情况。包括这部片子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公映版本既有删减也有补拍，最终实际上是呈现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和原来的这个基调略有不同的这么一个影片的结果。这大家看的时候实际上也会有一些疑问，或者说也会有一些别扭的地方，但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就只能带着主观的视角去修正，去尽可能去还原可能张艺谋最早想展现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的，而且我在喜马拉雅上搜了一下一秒钟，我就发现我关注的所有的聊电影的播客节目
没有
人聊，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部片子算是还蛮热议的一部片子，毕竟上你看现在豆瓣上面也有12万人打分了，对吧？然后他现在大概打分的情况是7.8分，和我当时看大概8分，然后稍微掉下来了一点点。然后它的票房的确不太好，它现在上映了13天，只有1.2亿的票房。你就单纯的比较一下同期上映的《疯狂原始人二》，也是上映13天，已经翻它一倍了，已经2.5亿了。
没错，所以说我觉得这部片子还是有点生不逢时的感觉了。
还是比较小众，可能还是观众当中影迷的那一部分会比较关注《一秒钟》这个电影。
对，我本来以为这部片子是不是会像当年的800一样，实际上会受到一个比较广泛的关注和一个比较强的票房走势，但目前看来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估计最终的票房也过不了1.5亿这样子了。
行，所以说这部影片的话，我们今天聊，本身这部影片道理上来讲可能是今年除了800之外我觉得可聊的内容算最多的一部，因为它不管是关于就是说这部影片背后所要反映的东西，包括删减的这个事情给它带对这部影片带来的一个伤害也好，或者说是张艺谋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值得去聊，因为大家一直在说这个张艺谋他这些年不断的在变，那可能90年代时候他拍的那些片子一直是处于一种叫贩卖苦难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他就是自从拍了英雄之后，很多的片子都是属于那种空洞的美好。哎，毕竟他 玩摄影出身的人嘛，
对，
镜头确实是没有话说，但实际上影片的内容感觉越来越空。那么这些年实际上他陆陆续续像这部片他又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视角，比较简单的故事，比较纯粹的人物塑造上，那可能又是一个大家对于他的一个新的认识。所以从观感上来说，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年来张艺谋拍的片子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部。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部片子呢非常简单朴实的叙事让我感觉返璞归真，而且在整个观影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影迷来说应该算是非常享受的，因为特别是当中他们拯救和修复啊胶片的这一段，我觉得相信影迷看的时候，因为大部分影迷都有胶片的情怀，看的时候应该会非常的爽。这几段我觉得是本部片子当中的高光时刻和华彩片段，所以说整部片子看完了之后呢，我是满心欢喜的，而且是心怀感激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聊这部影片的主要内容。实际上从情节上来说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三幕，一开始从偷胶片抢胶片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再到第二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修复胶片这个事儿来展开，同时引出了范电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到了第三幕，也就是说影片正式开始放映了，那么张九生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和刘根玉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很多的情节的变化，我觉得这块可能就是第三幕的主要内容。那当中的三个人实际上也都是围绕着胶片这一个主题，各自有各自和胶片这个东西解不开的这么一个情节在里面，所以说把这个剧情相对比较快的再往前推展。那我们接下来要么就从这三个人物分别开始来带剧情聊一聊，对看的一些感受好了。首先张译饰演的张九生，他实际上我们看完了知道他是一个从劳改农场里偷跑出来的劳改犯，然后他出来就是为了要去看这个胶片放映的电影之前的一个新闻简报当中有他女儿的这么一个短短的片段，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拼了命的要去把被刘闺女偷走的那款胶片要抢回来。包括当中还有一段让我们觉得还比较有意思有点荒诞的公路追抢戏，对的，还是蛮有意思的，颇具黑色幽默的感觉。
对，那段公路追抢戏其实当中我到现在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知道告诉我们，就是当中他有一段是把刘闺女那个胶片又抢回来，在路上他遇到了刘闺女拿着刀在前面堵住他，然后他后方出现了刘闺女的一个小同伙，
像同伙一样，
对，
拿那个棍子什么的，
对，然后张译马上把刘闺女给打晕了之后，那个小孩就跑了嘛。我后来看完电影回过来想这个小孩是谁呢，因为刘闺女在整个电影当中给人的感觉是孤立无援的，她是一个朋友都没有的，所以她才那么害怕那一群就是有点像红小兵的那一群就很可怕的男孩子一直打她，所以肯定不是那个男孩子在帮她，那个人到底是什么呢，
对，那个很奇怪。而且可以看到刘闺女因为这一路追过去从第一分场到第二分场路是蛮远的，肯定不是他当时在第二分场的小伙伴，
是啊，
所以说第一农场他从哪又找了这么一个小伙伴，而且是一个迅速就开溜了的只有功能性出来演示了一下的这么一个小伙伴，这个确实之后再也没出现过，我当时看的有点奇怪。
张艺谋拍电影不会设一个无用的情节吗？而且这个人物感觉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伙伴，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有删节掉的片段，或者
确实这个我也没有想清楚，
没想通是吧，
有知道的观众可以给我们稍微补一下这块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设定，可能
至少我看到现在还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嘛。然后当中他们抢夺胶片这一段实际上都有一点喜剧的拍法，特别是当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卡车司机是有一点像是老谋子在讽刺现在的吃瓜群众，就他先听了一方的说辞就马上判断另一方是坏人，但他马上听到了刘闺女那种泪眼婆娑的说法之后又认定
这个
张九生是坏人，对吧，就非常的摇摆不定的这样一个人，就很像我们现在各种没有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那种感觉，
是吃瓜群众。这整前面第一段都还是感觉蛮是一个喜剧的拍法，并没有还没有那种很有泪点或者很感人的那种情节。
对，第一段实际上整个看下来唯一抓住我们好奇的点就是一个是张九生为什么一定要去看那个电影，
对，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刘根玉要去偷那个胶片，
是的，
对。
然后张九生因为这么急迫的去看他女儿的一帧画面或者是新闻简报里的一个片段，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他是不是见不到他女儿，他女儿可能是在学工学农，也就是在另外一个比较遥远的城市，他现在没有办法，比如说路途比较遥远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见到他的女儿，所以他得千辛万苦的找到那一段片段然后来看，
对，而且实际上一直到他和范殿英起冲突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劳改犯跑出来的。
嗯，
因为直到他把帽子摘下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从劳改农场里跑出来的。所以说前半段一直还会有一个东西在勾着我们，就对于他们两个对于电影胶片的这么执着，大人和小孩两个人各自对电影胶片都有一个很强的执着，一个要偷，一个要抢回来，是为什么？然后到了第二幕，实际上很快就让范殿英这个角色介入进来，成为第二幕主导的一个人。那么范殿英这个角色，我觉得大家看了也会觉得，哎，这个范伟确实塑造的还不错。首先我觉得这个角色从他本人的功底来说，那是驾轻就熟，
是的，
非常让人就很快的能 get 到他所有的那些，不管是镜头上小动作的设计，他讲话的那个感觉，很快你会知道他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因为他是作为电影放映员的这些权利所带给他的一些，不管是荣誉感也好，责任感也好，或者说优越感也好，以及他借着这段时间去能享受到整个农场当中对于他的这些优待，不管是多加一勺油辣子啊，或者说是塞给他一些花生瓜子啊等等，大家捧着他的这种感觉，包括他为了维护的自己这个地位，不断的想方设法，比如说胶片毁了这个事儿，大家嗯，我们要修复它，但是你们不要声张等等等等，否则大家都没有电影看。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塑造的非常活灵活现，甚至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是在一些小品节目中，那种非常强的张力，在非常短的几句话当中就把这个人物的特性给勾勒的非常典型。当然看的过程中，实际上我本人还是有一点点出戏的感觉，就是范伟这个口音
是
真的是太容易让我想到他在其他影片当中塑造了一些角色，有一点出戏了。
范伟好多电影当中说话都是这个腔调，可能是他个人特色太强了，所以我马上就跳出戏嘛。因为范伟之前演了一部电影我很喜欢，就是有一部上海话的电影叫不成问题的问题，他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是饰演是类似这样子左右逢源油腔滑调是拥有一定地位的一个人，就特别像不成问题的问题里面的那个角色。然后在这里面的放映员一开始就是他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还拿了一个搪瓷杯嘛，然后很搞笑，那个搪瓷杯上用红字写着电影放映员，我就
001，而且是
这就特别搞笑，就特别像现在的某些比如说名校里面，然后你买一个水壶，
对啊，
我是、这个、
到哪都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对，我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然后那个水壶上印着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然后就放在人们面前然后炫耀一下。但是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有一些不自然，就是我没有想到当年的电影放映员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高到好像周围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敬仰他，他走到哪儿大家都跟他点头哈腰，这个我当时倒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夸张的地位。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就他因为这个身份所享誉的尊荣只在于两个月一次即将放电影的那几天，平时他可能回归，因为他并
不是
说
不,、啊、
不，我因为讲白了，这个东西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一定的公路性，他并不是真正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
对、啊，
他只是因为处在了这个位置上，在那短短的时间之内，因为大家有求于你，或者说希望通过你这边我们能看到电影，因为电影可能是那个时候真的艰苦条件下唯一的精神娱乐的东西，所以说在短期之内他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他和那个纠察队队长沟通的时候，他还是保卫科的队保卫科的处长沟通的时候，他还是说啊，你看我现在举报有功，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真的在大环境之下他实际上也是被一个压迫的非常局限的生存空间里的人，他只能尽可能的去抓住他所现在的位置上有的一点点火星，去让他的这个位置可能第一能继续保存下去，第二能让自己在压迫的环境生活当中稍微获得一些他自己内心当中会觉得稍微充足一点的地方。而且我记得好像我看过一篇报道说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编剧当原型塑造实际上是一个从上海那边下放到这边来的有一点知识文化的人，所以他内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清高的感觉，他是希望就是他不是觉得好像和别人是一样的人。那么电影放映员是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把他唯一想要去维持自己清高或者说是可能稍微一定程度上比别人高一点的这个东西体现出来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荣光两个月他只能享受一次，所以说他会尽可能的利用这个职位或者说是职权把他能享受的东西尽可能放大一点。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岗位实际上给他带来了也有一些伤害，比如说他的小孩 就是因为电影放映员那个角色说喝了那个洗片子的水最后变傻掉了。
嗯，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两个月享受一次，就大家给他点头哈腰马首是瞻那个，我是觉得就是整个小镇的人对他一直是一种非常崇拜的这个感觉，我就觉得还挺奇怪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对比那个天堂电影院，天堂电影院真的是一个说拍给电影的情书嘛，它当中也有类似的环境，也是一个小镇，然后类似的年代，但是在它那个小镇上的那个电影放映员是不受人尊重的，虽然说那个小镇上也只有他一个是放映的人，然后大家也是物质条件啊比较贫瘠，大家也是赶着想去看电影的，但是大家对他就是感觉不尊重你，我们虽然要看电影，但是你就是像仆人一样给我们放电影就好了，没有人尊重他，我就觉得很奇怪。范伟这个角色放的有点高，我觉得
不清楚了，反正我一直个人感觉是他就他的这个荣誉或者说他享有的这个权利，可能至少他肯定是在两个月一次的时间之内会达到一个巅峰，但其他的时候不排除说比如说他是一个读书人，那可能说作为一个文化人，大家对于他还是说有一定的尊敬，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会读书会识字，
对，可能也是性格的原因，
会稍微有一些，
因为范伟他本身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性格很外放，但是在天堂电影院里面的那个老的放映员就感觉是为人非常的本分、内敛、老实、踏实的一个人。然后说说范电影带领着群众们一起修复胶片的这一段，也是我在本片当中最喜欢的那一段。然后他感觉是一声令下，然后所有的人从家里拿出被单啊、各种水壶啊、然后铅丝啊、还有扇扇子啊那些，我觉得把泥土从胶片上面冲刷掉的那个时候真的看得很治愈。然后
对，它会有那种就是沾满了灰尘的影片被蒸馏水冲完了之后会露出胶片本来的底色和上面的图像，你就会感觉特别爽。
而且他还说就你们擦拭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不然会留下痕迹嘛，然后这些痕迹就感觉是在映射现在的电影，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删节，已经不是我们原版想拍的电影。然后即使在他们非常小心擦拭，然后轻轻的用扇子来扇风完了之后，最后放这个新闻简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声音和画面已经
损毁是非常厉害
的，对的，已经损毁了非常的多。后来当胶片修复完成之后，范伟站在台上面说我们终于可以放电影了，其实那一刻我也是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还蛮契合今年当下的时代的、
有点这种感觉。
因为疫情我们不是也是一直都不能看电影吗，一直到疫情恢复了我们不是还录了一期说我们终于可以看电影了吗，然后当中大家群情激昂的看电影，包括那个电影前面不是很多人做手势啊，然后举起自行车还有鸡飞来飞去那些影子嘛之类的，就是这种看电影的感受或者说看这种露天电影的感受你有经历过吗？
我唯一能想起来和这个比较类似的可能就是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学校会组织我们到因为我是在大学里附属的小学，就在大学的大礼堂里去看爱国主义电影，无非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之类的，我们有这个经历。然后这种东西实际上从小朋友的角度来说，第一都看过而且不止一遍，然后呢就是说看的时候你说有多少爱国情绪在里面可能也不一定，但是大家就会看的过程中会比较激动，会比较喜欢聊一些片子，尤其是有时候就对于小兵张嘎当中一些当然觉得比较小朋友比较激动的片段，大家就会觉得啊那个鼓掌啊或者在那边叫嚷啊，这种感觉好像只有这个可能是和这个最相近的一种状态了。
我们学校从来没有给我看过小兵张嘎，
我们真的有
小时候看山崩地裂紧急迫降，后来又看布拉德皮特的特洛伊战争的那个，然后我印象其实最深最接近像看露天电影的就是初中的时候学农，因为上海的学校学农全部都是要去东方绿洲一个地方，就是整个区的好几所学校一块儿，然后晚上呢老师就会把我们聚集在一块儿，大家就两两排队去看露天电影。我印象非常深，当时放了一部双雄，就是黎明、郑伊健还有林嘉欣。因为当时初中我真的也没怎么看过很多电影，我当时看的时候深深的被这部电影吸引，虽然我们看的整个环境其实下面是很吵的，就大家其实并没有真的在看电影，但是那部电影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这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呢，我就感觉 哎，这些观众真的好文明观影啊，就大家在看的时候，你这个镜头拍下去，所有人都聚精会神，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人带零食嗑瓜子，我有一点觉得不太写实。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如果说你两个月只能看这么一次电影的话，即使这个片子的情节你再烂熟于心，可能你也会抓紧的每一分每一秒去享受这个唯一的精神生活来源。
哦，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对着情节就是说欢呼啊，或者说一些话，或者带些东西吃。我不相信村民是有这么高的一个艺术欣赏理念，因为其实你看有很多拍那个时代电影院人们看电影的一些场景，其实大家都是会喧哗，互相交头接耳，然后吃零食这样子的，就很少有真正好好欣赏电影。不过这电影的最后一段英雄儿女最后大家集体大合唱那段，我觉得那个倒是非常的可信的，而且那个也凸显了当时大的环境下面大家集体思维的一个感觉。但是你会感觉实际上这些民众也不是真正的爱电影，只是存在于那个物质特别匮乏的年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看，就像后来的电视机，大家其实没有东西看也会一直盯着电视机的那种感觉。
所以回过头来说，在那个时代电影所承载的东西可能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电影本身艺术的本身。那么到现在实际上电影真正是不是能有多少，就是对带给我们的来说电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可能每个人也有他每个人不同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背后值得去深挖的东西还是蛮多的，或者说张艺谋想要去反映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只是说每个人看到的可能都不一样而已。好的，那么在范电影修复胶片的这一段情节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第二农场也看到了刘闺女她的这么一个家世。那么知道她是一个父亲已经死去的和自己的弟弟相依为命的一个人，包括在这块也交代出了她为什么要去偷电影胶片，实际上不是我们想的好像拿去卖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实际上只是为了去补做一个灯罩，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把他还给当年就是说借他灯罩现在一直在欺负他们的那帮小孩子们，这样他弟弟就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不敢出门的这么一个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角色，实际上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下，他出于对于想要摆脱时时刻刻压在他家庭上的这么一个恐惧的感觉，选择去偷胶片这一个事儿，也就从他的价值观里，每天可能吓他弟弟不敢出门的这个事儿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偷胶片这种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违法的事儿，对他来说无所谓。
对，
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说相对比较畸形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他对于价值上的一个曲解。包括像这种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求助，他只能说用我的办法去保护弟弟不要再受这些人的惊吓。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后面有一段是张九生以为这个刘闺女把胶片又偷走了，又冲到家里去、去就是说问他弟弟他姐姐在哪里，那段把他弟弟吓得不行不行的，到最后他弟弟也只能说你是坏分子，只有这么一句无力的反抗。包括张九生冲进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是劳改犯了，
对的，
他进去大吼大嚷，整个像抄家一样的感觉、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姐弟俩他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所以说这块我觉得可以就是大家非常快的去 get 到刘闺女这个角色她所有的行为动机背后以及她这个人物所建立的这么一个家庭的背景和在这个农场当中的一个生活状况。
其实他当中和张毅张九生说他偷胶片是为了去做一个灯罩的时候，我当时是满心狐疑，就是觉得只是为了一个灯罩就至于这样吗？而且他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啊，又去偷东西啊，又去经历这个沙漠当中走路啊，反而这个更威胁生命一点。
对，我觉得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还是蛮认同，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因为确实如果单从为了做一个灯罩的角度来说好像没必要折腾这么一大圈，但是你从他的角度来说，因为这部片子当中我们知道他实际上父亲早就死掉了，这个母亲也从来没有提过，那肯定是没有父母的。那么他父亲为什么死，实际上好像没有明说，但是从我的感觉是他父亲可能也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之下，因为一些政治运动可能是带着一定不光彩的名声死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为什么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村里人对于他是有同情的成分，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相当于是孤儿一样，但是为什么那些小孩会非常极尽夸张的去欺负他，而且欺负一个小女孩。所以我觉得这块一定程度上就是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说啊，他家可能 他父亲也是坏分子，所以说呢他们可能就会欺负他，就是他不光彩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从他角度来说，第一他没有一个成年人所去理解的最好或者说是最经济的去解决灯罩被烧毁了没办法还给他们他们来欺负我这件事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范电影那边是有胶片的，而且他也是有灯罩的，而且范电影对于这个刘闺女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讨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基于这种程度他有更好的途径，没必要犯着大老远去偷这么一卷胶卷的方式，可能有好的解决方式，但从他角度来说我没有任何解决的方式，我不管怎么偷也好，不管怎么样在沙漠当中走也好，只要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灯罩弄到手，可能就能逃脱出这么一个压迫在他们家庭上实施威胁的一个困境，把他弟弟解救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就让我们觉得实际上是一个一定程度上不太合理，但是又完全没有办法，可能他能选择做出唯一合理的这么一个举动，就是偷灯罩。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已经被恐惧笼罩了，就是他周围的那些男孩对他压迫和欺负，所以他想尽一切可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就摆脱那些男生对他的压迫和恐惧。但是我觉得按照这个片子当中拍摄他邻家男孩的这些非常夸张的欺负他的感觉，就算他把灯罩还回去了，你觉得这些男生会不欺负他吗？
依然不会。
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
好，那么说到刘闺女的话，我们就稍微聊一聊这个新任的谋女郎刘浩存。你觉得怎么样？
你怎么先问我？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我的话，实际上我看的整个过程当中，说实话，我觉得她的眼睛很有灵气，尤其是在这种脏脏的造型之下很有灵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整个片子看完之后对于她印象最深的一点。
你不觉得他脏脏的造型就特别好看吗？就是比他感觉洗干净了扎了两个大花辫之后出来那种更有辨识度吗？
好看多了，我觉得。包括他现在就是说就是各种节目或者说是宣发出来亮相的这种时装的造型，
我认不出他，
脏脏的那个造型最好看。
我就有点认不出他的脸，就是可能他的脸不是特别的有辨识度，不像比如说周冬雨啊或者章子怡一样。但是我发现老谋子还是特别喜欢找就同一个类型长相的女生，就非常的清纯，眼睛圆圆，笑起来特别的人畜无害的这种感觉。就是你看最后他洗干净了之后扎的大麻花辫，穿着棉袄对着镜头那一笑，那种羞涩的感觉真的就是我的父亲母亲里面章子怡当时站在门口对着镜头笑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拍摄的机位啊，什么发型啊，衣服啊，都一模一样。我觉得反正老谋子可能挑选女主角的口味还是没有怎么变吧。
没错，我觉得也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在这部片子里面的演技我还是觉得挺好的，就挺自然的。但唯一让我觉得有一点出戏的还是她说话的声音，她的台词功底我觉得不行。就是她每一次张口说话她的声音都太尖，就很太可能太过青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说话字正腔圆的那种感觉，就一听就拉出了不是当年的那个年代感，你觉得吗？
对，包括实际上因为他的这个声音整体上是音调偏高的，所以说在他这个年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就你比起之前的几代谋女，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
可能周冬雨我们摘开不说，你比起像章子怡，比起像巩俐来说，她未来的戏路要拓展，实际上她这个声音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在看那个演员二一样，
对，演员请就位那个综艺，
对，所以当中实际上就说任敏她实际上演技是很好的，但是她的声音也是有同样的状态，就是声调偏高偏尖。
对，
那么在她现在这个年纪去饰演一些年轻的角色，她的声音是和她的现在的形象是相匹配的，但是随着她荧幕形象逐渐的往前演深和扩展，他现在这个声线肯定要调整。所以当时尔冬升也说，你这个声音如果说继续往后，你一定要请专门的老师来帮你去调自己的荧幕声音，对，你才可以说未来可以去让你的这个声音去适合你更多的荧幕影像。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刘浩存也可能面临这个问题。
嗯，对的。而且刘浩存好像和就是说老谋子他接下来还有两部在拍的戏，就是他可能是唯一一下子定下来女主角了，这种连拍三部老
谋子，就感觉有一些带资进主很有背景，对吧？一下子就这个众星拱月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你看现在讨论他的很多帖子嘛，我也看了他的工作室出来撇清关系，说我们根本没有背景好吗？就之前说他和某娱乐公司大老板是叔侄关系，但是那个人跳出来说我们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只是 称呼叔侄而已，他说他也没有什么背景啊等等的。
没关系啊，作为我们吃瓜群众，实际上这都不重要，只要你的
演得好就可以，
作品够好，我们都可以，对吧？
对。然后刘浩存的话，他实际上接下来马上这个月又要上映一部和易烊千玺一起主演的一部片子，说明他的资源真的很好。
嗯。
然后那部片子应该叫《给我一朵小红花》，
嗯，
好像是我们可能也会去看一下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聊电影的算是重头戏，也就是实际的电影散场了之后，饭电影在反复的去播放电影简报当中有张译女儿片段的那么一个场景。
哦，那一段他还展现了他的一个
高超的技巧是吧，
大循环。
对，那个实际上让我看的还蛮有感触的，我就想起了什么呢，实际上就大家都知道这部片子实际上张艺谋展示了非常强的胶片情节，
嗯，
包括作为我们这种八零后的生人，说实话就是说对于数字的东西我们很接受，但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可能也对于这种胶片啊磁带啊这些东西是有一点怀旧的。
嗯，
我就印象中记得我当时买的第一个这个可以自动倒带的随身听，我当时就觉得巨高级，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想明白它怎么能自动倒带，我还想的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像那种高科技的电影当中，当你磁带放完了之后我们知道是要拿出来翻一面的，我当时觉得会不会有一个机械手把这个磁带啪弹开，然后把它捡起来翻一个面再放回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多么哪一步的想错了这个问题，实际上磁带只要从两个方向不同的方向去转就可以了，它只是需要两个轴承，两个滚轮当中一个磁头就可以，但是确实在那个时候让我对于就是说这种实物的磁带也好胶片也好它的工作原理产生了很多的好奇，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你比如说我想要重复听一首歌你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倒回去再听，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就需要用到就类似像电影大循环这样针对实体的胶片或者磁带去做这么一个物理上的操作，不像现在我可以单曲循环，我可以怎么样随机循环都可以，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就让我觉得确实我们胶片时代或者说在我听
我们胶片时代
应该说就我们在经历磁带的那个时代，
嗯，
我听的所有的专辑每一首歌的顺序我都很清楚，前面一首歌是什么，后面有什么歌，
没错，
包括听到比如说我听到第三首歌我实际上
是
特别喜欢第五首歌，我就会非常期待的快的很快的把第四首过去，不像现在说实话所有的专辑它的顺序很有可能我从点开的第一瞬间我就采用的是乱序播放，所以说我不清楚这个顺序的，包括我对于某些喜欢的歌我会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导致其他的歌可能就像电影的 B 面一样大家再也不会去听它。
对的，你说这个东西又勾起了我大段的回忆，我也是经历磁带年代，但是我爸妈不愿意给我买 Walkman， 他们觉得这不是学习的东西，所以我听所有的磁带全部都是拿我的那个
复读机
来听的，然后复读机不是可以复读那几个单词吗，那我听歌我也不能复读那几个词，所以我也是所有的歌的顺序全部背出来，就是你听完这首歌你马上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然后我就是所有周杰伦的磁带通通都有，甚至当时周杰伦第一盘磁带 J 我听烂了，就是真的是听烂了，就是磁带已经我们当时都会所有的那个年代长起来的小孩都很厉害，都会把磁带拆开然后重新卷进去，因为我经常有听着就卷到了复读机里面，我轻轻的把这个磁带拉开来然后再卷进去用笔，甚至当时我的磁带断了我用透明胶带把那个粘起来再继续卷进去，
都干过这个事，
都继续可以放，除了那一段稍微有点扭曲但是实际上完全 OK， 那些所有的磁带我现在还保留在我的家里面。
对，你想实际上就像这个片子当中饭电影把影片当中的两帧剪了出来，我们知道因为一秒钟24帧，他剪出来两帧实际上给了他，
对，
他把电影片子粘回去了之后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几乎上了无痕迹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这种实体的胶片带给真正的电影人可能的一些魅力在里面。
是的，而且我想起来当时我和同学甚至都会互相的录磁带，我们会把不需要的英文磁带，因为当时所有英文课本会发磁带，然后我们就会盖掉，然后我问过我现在的学生，因为我现在的学生通通都是00后，他们已经没有见过录音机了，但是呢他们还是知道这个磁带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学校的英文的教科书还有很多会发磁带或者会发 CD 这样子的，
包括实际上我们还在经历就是说照相机是用胶片的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一方面就是说你会有底片，底片这个东西你拿在手里实际上是一种虽然很轻但是实际上有很有质感的东西，你会觉得是有一份沉甸甸的回忆凝聚在里面，再通过底片洗出来的照片摸在手上的感觉，实际上我现在还是会就是说定期尤其是回去和我父母见面的时候会把每年一些精选的照片冲洗出来这样放在相册当中，和我们现在可能动不动打开手机几万张照片当中分着不同的文件夹分着不同的标签再去找照片感觉还是不一样。
对的，而且说到那个当时我们去洗胶片，因为小时候当然都是大人给我们拍也不太会轻易把照相机给我们这样，但是有去送胶片，然后胶片拿回来之后洗完的底片就可以拿出来看了嘛。
对，
当时我一直是拿洗完的底片拿出来看，就是这上面人因为是黑白的那个脸，
反色的那个，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我那个上面的照片啊。现在那一剪卷胶卷可能在我家也都可能搬家的时候全部都处理掉了。
对，胶卷实际上如果大家家里还有一些老胶卷的话可以尽快的去类似像柯达这样子的店里，它可以做一个，
柯达还有吗？不是刀片，
它可以去做，对，店还是有的、
哦、
它可以去做一些修复，然后把它扫描成电子版这样子保存下来、
哦、
这个对于以前的老胶片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还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你可能尽可能的把它恢复成电子版的状态，至少你有一个念想，然后老胶片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它给封印起来，
是的是的，
挂在一些相册当中，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回忆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都不太有这种东西了，他们
有
的东西只有一个个 U 盘，一个个移动硬盘里面
存在着人家 U 盘不用了
看不见的东西。
是的，哎呀，我们说到这段，肯定应该勾起了一部分、
老年纪稍长的这个听友们的回忆。
我觉得九零后应该都经历过，可能就是到零零后之后才可能不太经历这些事情、
有这方面就是说回忆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大家一起来缅怀一下
胶
片情节带给我们的这个，对，
好的，
扯远了，扯远
了。我前面说到什么地方？
我们说到大循环，对。那么说到这一段呢，一方面张译在反复的看的过程当中就说出了大家直击内心的那个词，就一秒钟太短不够、然后这个背后实际上也就勾出了我们看到这为止一直心里会有的一个疑问，就是他为什么不去直接找他的女儿。一开始实际上我的理解是可能他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坏分子，所以说他不想去给他的女儿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说他觉得那我可能直接去找他不合适，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深挖下来是站不住的，你可以去偷偷的去看他，你只要不和他接触的话相对而言也会好很多。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些因素，就会像我们在归来当中看到的这个情节，不希望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一些因为自己的身份或者成分的不好所带来的影响不去，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实际上是到看完了影片之后去看了一些所谓删减片段的内容，我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对的，因为我刚开始想就是张译为什么回来不去找他女儿，我当时想的很简单，就可能他女儿在学工学农
太远
在另外一城市就、
之类的，
对，就没有办法那个什么的。但是第二次当他再回来的时候，文革结束了之后高考都恢复了之后他回来还是没有去找他女儿，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有点解释不通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实际上他的女儿在他逃出劳改犯前就已经死掉了。
对，而且应该就是他在就在劳改农场得知了他女儿死掉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才出来拼了命的要去看新闻简报机当中唯一可能保留了他女儿的那几帧的片段。而且实际上就是说当中也有好几段影子是说到了这个事儿，比如说这个范伟和他说就因为你这样所以他只有拼了命的去争先进才有可能摆脱你对他的影响。这是如果说是英文的台词我们知道他这边用的肯定会是过去式，因为他述说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哦、
是他当年为什么那么强的去争先进、
哦、
包括实际上在就是说刘闺女和他当中有一段对话也会说到他争先进背那么重的米怎么没把他压死，
对，
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当时会觉得这句话很突兀，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完那句话之后张九生就发飙了，
就跳起来
就激到了他内心最不能触碰的那个
点。我当时还觉得怎么这么突然，
包括他俩就实际上被来的保安队把他们抓住捆在那儿，然后那帮人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俩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实际上
就是
我觉得就是删减了张九生和刘闺女说实际上他女儿已经不在了，可能就是因为、就真的像他所说会因为这些年因为去拼命去想要去参与更多的这个积极的劳动，最终实际上是 倒在了现场，或者说是怎么样？
反正我看好像珊姐的片段，就是说她是真先去扛那个米袋的时候，应该有卡车撞到她还是什么回事，然后她就被就撞死了。然后这个让我们想到了《活着》，对不对？就是张艺谋99年那部片子《活着》里面葛优的那个小儿子，
小儿子
也是因为区长倒车的时候一补枪打他，把他的儿子给砸死了这样的。然后他当中还有张九生看那个片段的时候，他不是一回头豆大的泪珠掉下来吗？那一段真的我看了也有点内心非常的难受嘛。然后呢他就说他才14岁，他为什么要和大人去争呢？实际上那个时候如果你现在再回过去想，你就知道他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包括到最后设计他们和那个保安队的人不是在一起看那个英雄儿女的最后那个片段当中，就是女儿认父亲的那一段嘛，说他其实就是你的父亲、
嗯、
但是张九生和那个小孩那个刘闺女在地上看这一段的时候，张九生已经泣不成声，是也是因为呼应了他再也见不到他女儿的这一段。包括到最后张九生被押送回去了，他身上被搜出了那两针胶片，被保安处的人一扔，他拼了死命的想要回去拿。我当时其实不知道他女儿已经去世这件事情，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些情节好像拍的有一点过分、
嗯、对。
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个真相之后，你再回去看，就一切都觉得
所有的行为都很合理，
都可以被合理化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真的是就因为所谓的技术原因导致的删减，实际上对于这部影片我们看的过程当中的完整性，
对的，
实际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的，而且其实张译饰演的张九生这个父亲的角色，我觉得和张艺谋之前的电影当中有一些父亲的角色也很对得上号。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的2014年拍的《归来》那部片子当中，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他当时也是因为被打成了右派是吗，然后就被拉去农场工作了16年20年，就将近20年。然后回来了之后，巩俐饰演他的妻子已经完全认不出他了，然后他也是偷偷摸摸的回来想看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一眼，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甚至于陆焉识当时是在火车站差一点和他的妻子相遇，是被他的女儿给告发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在那个时代，那个非常可怕的就人人自危的时代，家人都是可以反目为仇的。
是，
就他女儿那个归来里面那个女儿，为了保住自己在文工团里面饰演跳那个舞的一个女主角，她觉得成分不好的父亲给自己是一个负担，她就向上级领导告发了父亲、
嗯，
然后又引申到这边又很像，就是这个小女儿、
嗯、
她其实也可能为了摆脱她父亲带给她的一些阴影，所以积极的去扛米袋。
对，是没错。包括你说告发这一段，就会让人想起三体当中，对吧？
对，
这个叶文洁，对不对？他的女儿去告发了他的父亲这一段。
叶文洁他妈告发了他的、
啊、
他爸这一段，所以他一直很恨他的母亲嘛、
啊、对
对
对
吧，是那一段。对的，然后这个父亲也像99年那个我的父亲母亲，就章子怡的那部片子当中，章子怡就喜欢的那个小学乡村小学老师当中不是有一段也是被打成右派、
嗯、
就突然被带走了嘛，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在张艺谋那一代人心中都留下很深刻烙时代烙印的这么一个事情吧。实际上本身张艺谋自己也是这样子了，因为张艺谋他本身自己也是因为就是家庭出身不好，他父亲实际上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嗯、
然后完了之后建国之后他是作为当时留下来的国民党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是在为祖国效力，但是到了那10年之内实际上也是就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加上现行反革命，完了之后呢就再加上他好像家人又有什么什么什么大伯二伯失踪啊在台湾啊之类的情况、
啊、
就会导致他自己也是上山下乡，包括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实际上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那他自己的实际上是因为可能运气比较好，他这个一方面就说毕业了之后他当时篮球打得也比较好，再加上又会画画啊写字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些文体特长、
啊、
所以说知青的后半段他进到了国营的棉纺厂里工作啊，就没有说一直留在农村修地球，然后完了之后呢就
农村修地球
种地嘛，
哦哦哦，
修地球嘛，我们父母就这么说嘛，修理地球嘛、
啊、
对不对。这个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说文革结束了之后嘛又考试，然后顺利的就进到了学校，然后也是就是说所谓就是说当时那一批最老的那个学员之一，所以说慢慢慢慢才进入到电影这一块、
嗯、
所以我觉得本身他自己对于这块是有很强的 自我感受，所以他之前拍的好多片子，尤其是反映在那个时间段当中的，都会有这么一个很强的，不管是父亲的主题也好，或者是因为时代所带给那一代人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也好，他都会很强烈的反映在这个当中。
是的，所以说大家说他拍的那一系列电影可以称为文革宇宙嘛，
有一点这种感觉。
是的，没错，
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实际上我们父母和张艺谋就是肯定是比张艺谋小，但是实际上也是经历过那一个年代的。我爸妈偶尔还会跟我说起当年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有人来聊这个时代了。我觉得是被掩埋起来，就像那两卷胶片在沙漠当中被掩埋了，但实际上没有人遗忘那个年代。
没错，说到那两卷胶片最后在风沙当中被隐瞒，
两片胶片
啊，对，就两帧的胶片。所以说那段实际上我当时看到那里，我觉得可能影片就戛然而止了，留给大家一个深深的反思的空间，随着荧幕的黑幕，没想到之后居然又来了一个两年之后。当然我后来知道这段情节实际上是补拍的，实际上说明了就是说文革过去了，时代又好起来了。
嗯，
但是那段确实让我们看的极为的尬，就感觉莫名所以，然后还回去找胶片啊那一段。
对，那段找胶片就是特别奇怪吧，就肯定是找不到了呀，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女儿去世了，我就觉得特别奇怪那一段。然后那个刘闺女到最后不是捡到了那张报纸嘛，
嗯，
然后她不是把报纸叠成空心的交给张毅嘛，我觉得她是不知道张毅是为什么吗？为什么会叠一张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报纸给他？这样好像破坏了这个人物呀。
嗯，对，说实话那一段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完全不知道就是说删减和增拍这一段，所以说我对他那个举动我是没想明白的。事后说实话，因为已经出离了那个情节了之后，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舍身取义去想他为什么当时就如此珍藏的把这一个折起来的什么都没有的报纸留了下来，而且报纸上也没有特意去显示好像报纸上刊登了什么内容是让他觉得值得折起来保留下来交给他这么一个东西，他珍藏了两年最后再还给他。所以那段我也是不太清楚了，如果说有听众觉得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对于这块的理解，也可以帮我们补一下。
那个可能就是导演因为两年之后再补拍嘛，他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收不了尾了，所以他就
不知道不知道
就随便拍了一个吧，就是这个报纸。而但这样子的话就会显得刘闺女她完全不了解张九胜这个人，
是
就不知道你在寻找的东西是什么，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实际上这个如果说不考虑那些删减掉的情节，他是知道张九胜的动机的。
对的，
那回过头来说实际上他是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猜得到，因为你从他折起来的那个尺寸，尤其是他是一个要去偷胶卷的人，他对于胶卷的尺寸大小，那个折起来的这一个空间，他应该是有非常强的理解，他很快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最后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不知道，感觉反正就比较粗糙的补了这么一段东西。
对的。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部影片要不就先聊到这吧。实际上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以及老谋子所要去不管是影射也好，或者说是去这个批判也好，或者说是去揭露的一些东西还特别多，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更深入的聊下去了。我觉得每个人对于那个时代都有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和有自己的一些记忆的点，那个反正留给大家各自去看吧。
我还没有出生呢，
但是从父母那边实际上还是得到了很多信息，包括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时代的这个
浪潮，
对，对于我们实际上也是会有影响，
是，
尤其是在我们年少的时候，就留在他们身上的时代的印记所带给他们的脾性的变化，实际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我们。
嗯，
我觉得和可能就是说父母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子女们，对他们成长起来的空间可能完全不一样。
是的，是的，没错。啊，那我们这个就不展开深入聊了。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说一下就张艺谋之前的片子，你有没有哪一部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是喜欢的？
说实话吧，张艺谋在2000年之前拍的那些片子，不管是什么红高粱啊、大红灯笼高高挂啊这一类的，
嗯，
说实话我当时看这些片子的时候，要么是在电视上，要么就是这个用非常烂的片源，这个没有 鉴赏的这个眼光去看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再加上那个时候年少，对于这种比较深沉的乡村的题材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说我人生中对于张艺谋印象最深的第一部片子实际上应该还是英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就确实是就打开了这么一个国产大片的时代，
他提到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对，而且英雄的那部片子实际上当年是全国票房占了 25%， 就一部片子全国票房的四分之一，你是不可想象的一个级别。但是确实
是几几年？
2000年，好像
2004年，
好像2000年，也是确实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了原来国产片也能拍大片的感觉，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对我印象来说，我真正就记住张艺谋的影片以及这个影片带给我的震撼感是从那部片子开始。但是自始之后张艺谋拍的片子就一直被大家骂，不管是大家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对吧，这个简直是徒有画面啥都没有，对，三枪拍案惊奇就是连小品都不如的一个东西。
但是三枪还拿了柏林的电影的、
三枪我也看过
什么提名一个、
这个、反正我记得我当年还是过年回家的时候和我妈一起在家里看的，看的生不如死，真的是
这部片子真的很低分啊，豆瓣上只
有4.7啊。对，我反正我觉得可能也许再过个五年，可能我们又会对于那部片子有新的理解。但是至少现在看来，我觉得可能是张艺谋一个勇敢的尝试，但是可能大家不太容易接受。
哎，我们那个看最近一部张艺谋，就是这部之前其实就
影
我们是不是还聊了？
影还聊了，影实际上我们觉得还不错，但是影说实话。我对影比较有强烈的观感的实际还是他水木的风格，
嗯，
以及就是说邓超一人分饰两角的这么一个故事，实际上从剧情上来说确实还是不太好。实际上大家一直会在说了，说这个张艺谋毕竟当年你是摄影系出身的嘛，你是学摄像的，你是扛摄像机的，所以说画面方面没话说，包括你要去做很多不管是像奥运会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大型的这种就是印象系列的这种题材的东西也好，你的摄影功底画面是没有话说，但是讲故事说实话不擅长。张艺谋早期拍的那些电影实际上都是有原著小说的，而且实际上是有就是说非常强的编剧，像芦苇这种编剧帮他去做一些编剧的调整，才让这个片子实际上就有一个很强的社会现实的意义去反映。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是不强。我们说李安为什么相对可能比较强，因为李安是学编剧出身的，所以说实际上两个人就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极端。我们说李安的片子实际上可能内涵上除了他一直会用的那些先进的技术上，李安讲故事可能是比张艺谋好得多的那么一个角色，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就两个导演的风格确实会不一样。那么你呢？你对于张艺谋相对而言，就是说之前因为他的片子基本上你都看过吗？
没有。
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些？
有很多也是小时候看，但是我最近的确又就是可能近两年我全部翻出来重新看了。
现在的观影理念重新又
是因为小时候看红高粱什么觉得好恐怖啊，大红灯笼高高挂什么，现在再重新去看你会发现其实张艺谋的电影风格我感觉是从早期到现在变化的蛮大的。他早期好像非常热衷于拍那些很扭曲阴暗灰暗的那种小镇啊或者农村的生活，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实我蛮喜欢那部片子，它整个就是旧时代的一个恐怖片，而它当时有很多黑暗的奇观，就比如说那个老爷他有四房太太，他今天晚上要就是睡哪一房太太了，他就会把那个太太门前的灯点亮，包括当中还有那种非常诡异的，比如说这个女人晚上要服侍老爷，他就可以享受敲脚，那个敲脚嘟嘟嘟的那个声音，我小时候看都觉得非常恐怖，现在再看也很恐怖，但是感觉敲脚敲的还是蛮舒服的。然后在其实大红灯笼高之前，菊豆是一部更扭曲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你就看看八九十年代的那些中国的国产片子才知道就人性多扭曲，什么捆绑 play 啊各种就真的很可怕。还有像活着里面它当中就是影射整个年代嘛，从二三十年代一直讲到了后面七十年代的整个新中国的成立，也有很多很奇观的东西，就比如说最开始葛优饰演的那个阔少爷，他在赌场赌完一晚上他会喊一个人肉滴滴，就是什么是人肉滴滴呢，就是有一个很肥胖像奶妈一样的人跑过来背着葛优这个大男人一路奔回去。就是不知道张艺谋早年的时候嘛就特别喜欢拍这种我觉得特别扭曲的东西，但是你看他近两年就没有这种东西了，近两年他的剧本都开始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质朴。像归来我们前面说到当中就是也是讲文革那一段时间，但是他的故事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像影实际上也是 然后像这一次的一秒钟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包括他之前用的那种大红大紫大绿的配色，你在现在他的电影当中也是看不到了。就我觉得他是自己好像对拍电影的理念和审美都有面面慢慢的在做改变。
好，那么张艺谋我们就回顾到这儿吧。确实这个老谋子这些年来确实也拍了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影片，也做了很多尝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让我想起了斯皮尔伯格，同样也是一个对吧古稀之年的老人，一辈子拍过的影片也是类型无比的丰富，确实也是不断的在做新的尝试，而且还不断的在给我们一些新的惊喜。
至少我觉得张艺谋去拍了一段已经被尘封起来的记忆还是使人敬佩的。
好的，那么关于张艺谋关于一秒钟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接下来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这段时间另外看了几部新片。
对的，就是有一部是去院线看的，就是《疯狂原始人2》。这部片子实际上口碑还真的很不错，在豆瓣上8.几分，然后我整个观影是蛮快乐的，蛮开心的，我觉得也挺好玩，当中还有蛮多写点的片段。
对，这部片子说实话8.几分的打分我倒是没想到，可能我在我印象中没那么好，但是作为一部之前我们还比较喜欢的动画片的续集，确实我觉得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确实还是不错。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就想看一些欢乐的又比较有意思的片子的话，我觉得这部片还是值得进院线看一下的。
嗯，然后呢我们又看了两部最近蛮热议的新片，就是在网上面看的，一部就是去年拍《网络迷踪》的那个导演，就是《网络迷踪》处女作，然后他这次新片叫做《Run》逃跑，就是 Sarah Paulson 香蕉姐主演的。香蕉姐就是美国恐怖故事里面那个女主演嘛，她其实也是新一代的恐怖 icon 了。然后这部片子是我和熊木一起看的，对吧？然后看完了之后感觉不是特别好，
对，
蛮令人失望的。
反正至少没有达到我们当时对于网络迷踪的那个新奇感，因为这部片子它的一些情节在之前的一些影片当中有一些类似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可能没有达到一个惊喜的程度，
而且非常简单直白，你就看了开头你猜到结尾，然后它其实就和之前的美剧恶行还有像利器这样子剧情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里面那个母亲也患有那种疾病嘛，叫做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就是他的女儿本身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会把他女儿弄成一个不健康的人，然后捆绑在自己的周围，然后他的女儿想要逃离囚禁他的母亲，然后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这样子的一部片子。然后另外还有一部非常热议的韩国惊悚恐怖片叫做电话，这部片子呢熊木没有看，我自己看的，然后它也是讲一个时间穿越的片子，但实际上这部片子的剧情 bug 很多，而且当中的情节也和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很多美国电影和时间穿越的非常像，比如说黑洞频率、蝴蝶效应等等，它基本上就是把黑洞频率的电影剧情一模一样的抄了过来，后面稍稍做了一些改变。这部电影的剧情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这里面的这位女主演，我不得不说她的演技真的非常的精湛，就是全钟瑞。全钟瑞这个女生实际上就是之前在韩国的那个燃烧那部电影当中饰演的女主角，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前途非常无量，她现在只演过这两部片子，算是一个很新的新人演员，但是她仅仅用这两部片子就证明了她的戏路有多宽，而且她饰演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的片子和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角色，但是她都饰演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不知不觉居然聊了接近一个小时，我本来以为20分钟就结束了。
对的，然后我们下一期的话反正下周肯定会去看神曲女侠1984、
大概率上我们可能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有可能就是这个了。
是，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听，然后喜欢这期节目的请给我们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